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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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艺术东西节目。然后我是天楚，我在纽约。Cindy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我在洛杉矶。欢迎大家光临这个艺海藏家艺术东西的直播间。怎么样，天楚，这一个礼拜是不是时刻都把这个关注度锁定在洛杉矶啊？进入二月以后呢，应该是洛杉矶比较忙碌的一个月，有几个艺博会呢，都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在洛杉矶相继开幕。这几个艺博会也是锁定了不同的人群吧，所以说呢，我今天呢也是想总结总结，吐吐槽。
上一期直播您这个也是没在，我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了，我说啊，Cindy姐上一周可忙了，她在洛杉矶嘛，这个洛杉矶无论是艺博会啊，还是周边的一些展览啊，以及表演啊，特别特别密集，特别特别多，上一周简直就是疯狂的一周。
咱们就总结三个吧，应该也是三个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先说 LA 艺术展，因为 LA 艺术展呢是 LA 相对来讲呢是比较规模大的艺术展。LA 艺术展呢应该是确定的开幕仪式媒体日是在2月15号，然后后面的16、17、18、19都是大众开放。LA 艺术展呢是成立于1996年，到现在今年是第28届。可以说呢，最起初因为当时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艺海藏家也曾经采访过他的创始人马丁戴尔先生。当时最起初呢，他只是在洛杉矶的帕萨迪纳，是一个很规模很小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沙龙。第一届的时候呢，当时也就只有大概有个十几家的这样的艺术品的经销机构和大概有那么20几个从业人员去参加。可以说在历经了将近30年的时间里呢，它的规模不断壮大，发展到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有全球是120多家画廊，23个国家的这种可以说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下面的这些艺术机构来参展。可以说呢，已经成为美国西海岸非常著名，而且是以至于在全美全世界都有影响力的艺博会。可以说呢，这次呢 LA 艺术展它是比较亲民化，比较面向普罗大众的这种的艺术博览会。那相比较 LA 艺术展是针对，如果说我们说这个是大众群体的话，那么 Spring Break 这样的艺博会呢就是比较针对年轻人。可以说我们当时啊，咱们的这个小组哈一起进到这个 Spring Break， 第一个感觉给我的感觉就是，哇，我仿佛是进了一个大学校园里面的这个学生的毕业展。
嗯，
年轻的这种气息啊，这种扑面而来。整个这个展厅呢，它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 house 里面，不太像一般的这种博览会呢，让你感觉到哦，就是那么有组织和有规模。但是呢，就带出了这种很热情，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艺术家啊，都是在分头自己去布置自己的展位，然后他们就推陈出新，翻着花样的如何把自己的这个展位呢，鼓捣出一种感觉来，这个让我非常的满意。因为咱们去到艺博会其实就是想看一些比较新鲜奇特和一些好的一种 idea 和一种创意。我觉得在这儿呢，我觉得这个可以说 Spring Break 做到了。因为我之前啊曾经听说在纽约的 Spring Break 它是在一栋大楼里面，是有很多的公寓，所以我想呢，可能 LA 的 Spring Break 呢跟纽约还是有一点不同的。
其实您刚才说的就 Spring Break 更加年轻化，更加自由化一点吧，就像是您说的走进了这个艺术学院学生的毕业展。其实确实是这样， Spring Break 就是很多艺术生或者年轻艺术家刚刚踏入整个艺术圈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和平台。那么在纽约的 Spring Break 可能会历史会比洛杉矶相对举办的时间 年份稍微长一点，因为纽约市嘛，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所以他们会去找一些比如说空置的这种办公室大楼啊，所以就有一种你在一个废弃的办公室里去看艺博会的感觉，就这种感觉还是特别的新奇，就这一方面就十分的加分了。但是我相信因为洛杉矶地大物博，所以可能更多的是在一个厂房啊，或者是在一个会议中心这种地方去举办，逛起来反而体验感是不是会好一些？
对，它比较平面化，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出一家进一家。当然说了，这些艺术品呢，可能在某一些咱们普通的这种艺术消费者，就说咱们一般人逛艺博会啊，感觉不到，因为感觉到它这个艺术品怎么那么粗糙。其实的确是，你就想一些青年艺术家来自世界各地的，他们还都没有成名，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窗口呢去展示自己，所以说他们的很多制作艺术品的这个材料呢相对都比较简陋，所以说给你一种感觉，哇，就觉得这个也能拿出来卖吗？啊，这个也是艺术品吗？哎，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来讲呢，就让我们有很多很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有时候艺术品呢，现在呢，我是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哈，它已经打破了架上绘画，它的内容和形式越来越丰富啊，越来越丰富。所以说我也是从这个角度上呢，又返回头来又说到 LA 的 Art Show。 就是这次 Art Show 呢，因为前两天我在这个咱们的这个短视频当中也提到了，当时现场我看完 LA Art Show 的时候，我就有一些的失望，因为我是刚刚离开 Spring Break 就走进了 LA 的艺术展。其实我对 LA 的艺术展还是抱的希望会比较更高一点的，因为毕竟它相对是一个已经成规模的，在全世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样大规模的艺术展。我很希望在这样的艺术展上啊，能看到全世界呢比较前卫的一些艺术家和画廊推出来的一些比较新的作品。但是比较失望的呢，就是感觉到两个感受吧，三个感受应该是啊。第一个感受呢，就是作品不够新，有很多作品呢，我感觉都是，说一句可能不是特别合适的话，就感觉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是留下来的一些作品，以至于我都怀疑它可能是已经是第二次二级市场再拿到展览会上来推广，包括有些摄影作品啊、油画作品啊，或者一些其他的绘画作品带有明显的这种之前的风格，这是一块啊。这一块来讲，我觉得相对于没有看到很多新鲜的这种作品。第二呢，我就感觉到现在这个 mixed media 有点使用的被过度了。怎么叫使用过度呢？我觉得可能咱们的听众有人对这个 mixed media 这个概念不是特别了解，用比较通俗的话讲，就是现在已经是一种混合材料制作的作品。这种所谓，因为以前呢，我们更多的时候就说你是学油画专业的呀，版画专业的呀，然后以至于像中国还有国画专业的呀，就是分的类别比较细。现在呢，基本上都已经打破这个绘画这个原材料，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到很多的作品都是混合材料制成的。但是这一混合呢，就是所谓像我们尤其在美国现在呢，可能像很多艺术类学校的这种学生，尤其学翻二的这种学纯艺的，可能都已经不要求大家再去 focus 在一个绘画材料之上了。但是呢，什么事情得有一个度，就说这个度呢，一被应用过度之后，我觉得出来的这种效果呢就适得其反。
嗯，
现在很多的作品呢，你看到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就是你觉得这还是一个绘画作品吗？你感觉它都更像一个工艺美术了。很多的东西材料你看到被应用在作品上面，除了刚才我提到的那些绘画材料，然后出现了很多玻璃、珠子、钻石、亮片片，以至于这个鸡蛋壳、麻绳、纸质，然后呢还有很多就是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啊，金箔，最后呢就是让你感觉到这幅作品吧。当然说了，我觉得我不是说去反对这样的材料出现在作品里，因为你任何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有原因，就是你当你打破了这种所谓的比较传统的材料，你把很多的多媒体的材料运用到一幅作品里，你首先你要明确你的原因是什么，你的内核是什么，就是你到底要通过一幅作品你表现出来的你的精神和思想想传递出来的这种信息是什么。 但是如果说你自身没有更多的想法，以至于你这幅作品已经是一个所谓的像一会儿我说到的第三个话题了。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所谓向大师致敬啊，向经典致敬啊，像以前大家把一些改良的好莱坞的海报啊，丝网印刷的像 Andy Warhol 的一些这种作品啊，还有一些世界的名画呀，把它拿出来以后进行重新的翻新，然后让它变得更这种时尚，更 fancy， 把上头加工了各种各样刚才我说过的这种材料，堆积成了这么一幅作品。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一个人他把所有现在时尚的流行的名牌的东西都穿在了身上，就好像穿了一身 Chanel 的衣服，带着 Dior 的珠宝，然后呢这个装饰品脚上呢穿着什么 Ferragamo 的鞋呀，然后手里拎着一个 LV 的包。难道说只有这样才会有一种高级感吗？所以这个是让我觉得有一点失望的地方。所以说呢，这种所谓的向大师致敬啊，像 Mixed Media 应用的过度啊，还有就是缺乏很多创新亮眼球的一些理念性的一些绘画作品，我没有看到。这个是我看完了 LA 艺术展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所以说相比较呢， Spring Break 呢，虽然说你感觉它还有稚嫩的地方，但是你感觉到哦，它用心了，它是有巧思的。它无论的它的装置艺术还是它的绘画作品，传递出一种强烈的热情。我觉得这一点对于艺术作品特别重要，就是那种情感的传递，就是你一定要有激情。这种激情有时候没有办法通过言语能够表达，是一定是通过一种感受的。所以这个呢，是我这次看完 Spring Break 和这个 RAR 秀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感悟吧。
您说的 mixed media 这个中文就叫复合媒材、混合媒材嘛，这样的一个创作方式，其实它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时候，它其实是作为一种打破架上绘画，更多的是一种强调风格上的独立创新、观念上的大胆激进。但是现在我们看，无论您去 LAR Show、 Spring Break 或者是纽约、洛杉矶、巴塞尔等等等等各地的艺博会上，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去使用这种复合媒材去进行创作。可能也确实是因为比如说近二三十年、三四十年，那么出现的媒材的形式越来越多，不仅仅是简单的将之前的传统媒介比如说油画、丙烯、雕塑基础的很纯粹的艺术形式，把它们之间相互杂糅在一起，不仅仅是这些。那么之后除了，哦对，还有摄影，那么之后甚至有这个 AI 生成、音乐、电子颜色等等等等，就是甚至有一些都是我哪怕90后
对，
我也叫不出来的一些很新的、很网络化、很视觉化的一些东西。那么越来越多的元素夹杂出来，就像是不停的排列组合和叠加一样，那么它所能组成的这种形式也越来越多。所以说我觉得毕竟哈，无论你是艺术家还是你是任何职业，一个人的精力你是有限的。你之前你可以花四五年本科、两三年研究生甚至读博的时间，作为艺术家来说，你可以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透一种媒材，再或者说是一两种媒材。但是在现在这种信息爆炸、媒介爆炸的这样一个年代，那你可以算一算，身为一个艺术家，你平均研究某一种媒材的时间会是多少？你能熟练运用这种媒材，你能掌握%多少？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这种社会发展下对于艺术家来说的一个困惑吧。所以展示向消费者那一端的东西，就会让人觉得，你这个做的到底是什么呢？不仅艺术家自己会觉得有点迷茫，那么消费者看的也是连连摇头说，你这个到底是想表达的是什么，甚至都称不上是美的东西了。那么丧失了视觉艺术最重要的一个美感之外， 又丧失了背后的意义，那么对于消费者，对于整个艺术市场来说，那这个完全就是一个灾难性的一个改变。
嗯，其实啊，在之前的这个艺术圈子里啊，我们其实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大众化的一个艺术专业类媒体，我们但是还是希望在结合专业跟大众之间，我们能够有一个比较接地气的一个解读。因为在行业里头呢，一直在流行，就是现在今后的美院到底还要考不考素描，包括现在大多数都已经不用笔和纸在画画了，都是在电脑上画画。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媒材的一种改变以后呢，让大家现在看到一幅作品以后都不敢张嘴，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对方的这个作品到底是出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状态里头。因为以前可能一眼就能看出来，哦，什么样的纸，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绘画方法，然后呢，你觉得你好像跟艺术家之间的没有见过面，已经能够 get 到他的一些思路。现在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太多的这种科技含量进入到这个创作领域里，让大家现在就什么，咱也看不懂，咱也不敢问，然后结果呢，就导致了一种就是像你说的这种四不像的感觉。这种多媒体这种媒材一出来以后呢，大家呢可能更多的去依赖于一些视网膜的一些冲击的东西，在这个前提之下缺乏了很多的思想性。但是绘画往往我相信再过100年200年，它永远传递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思想。如果你没有这种精神和思想去贯穿其中，然后利用这种媒材去表现出来，那你永远做的这些东西就是华而不实，起码这是我自己个人这么认为的。
嗯，就是我们做这些节目不是说否定所有的这个 mix media 的创作，并不是否定所有的复合媒介创作，可能我们说的有一些过于流于表面的以及过于形式化的 mix media 的作品，其实更像是介于行画和专业之间的一个，我觉得可以把它称之为僵尸绘画的一种感觉，千篇一律，就是你又不敢触碰它。无论是作为消费者，甚至是半个业内人士，咱就是有一种那种，哎呀，咱也不敢去评价，不敢去评论，
别显得咱们好像落伍了似的。
对，就是这种僵尸式的 mix media 艺术创作，我觉得是时候需要改变一下了。
嗯，我相信啊，可能在一个市场或者一个现象，它经历了一个波峰波谷之后，我相信它可能还会回归。因为就是在一个新兴材料应用起来以后呢，大家每一个人，就像现在是网络这么发达，每一个人都觉得，哦，我应该在网上去 promo， 然后怎么样去推销自己。当然说这一点很重要，但是是不是你还是要有一些真功夫？毕竟你呢，就是你这个内修外练嘛。那我觉得对于艺术家来讲也是一样，你刚才说到一点特别重要，我觉得就是行画。就是行画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在流通领域见到的比较多的这种艺术消费品。那么作为一个艺术品，那它肯定有一定的，尤其像原作哈，它一定是有一种原创的精神在里头，就是艺术家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努力，然后呢功夫。那么我们作为消费者花钱去买他的作品，那你可能要把钱等于是花在这上面。但是我是觉得现在呢，导致了这种 mix media 过度之后，所谓这种行画出现以后啊，你这个钱不是花在所谓的这种创意上和艺术家多年的功夫和思想上，你不知道你这钱花在哪儿了，你可能花在这个画框上，这个画上镶满了的各种宝石上，所谓的这个金箔金粉花在这上头了，其实你是在误导大家。你看，而且呢，他这个画里头可能下了很多的功夫，这样的话呢，大家觉得你看我这个功夫钱都在这儿，我这个材料钱在这儿，那我卖你这个价怎么也得是多少多少多少啊，四位数以至于五位数以至于更多。那好，那我们到现在绘画已经慢慢的走入到另外一个状态里面了，所以我是觉得好的艺术作品跟这种市场的价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比较一个 balance 的状态。现在的艺术家我感觉呢，可能也是确实是生活压力比较大，既要考虑自己内心的这种初衷和这种创作热情，又要去考虑市场，你这个市场到底大众能不能买单，所以说无形当中就容易要去取悦大众。那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次这样的作品，他在去迎合社会上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现在一些社会的消费主义啊，包括现在一些就是怎么讲，像在美国有一些种族啊等等的一些就是同性恋啊这种的社会现象啊，再去迎合。那如果说你这种创作完完全全去贴近社会的很多的东西，去为了讨好一部分人，那我可能觉得，我觉得这种创作也是挺不可取的。
对，这种创作更多的像是在满足一个社会话题度。
嗯，
当然这个社会话题度我不是说它百分之百不好，它一定是好的。无论从艺术界来讲，还是从整个社会的圈层 来讲，那么我办一个展览，那么这一个展览呢，它就是有噱头的，它有反映当下情况的，它可以被留记录在艺术史当中，去反映某一阶段发生的某一系列事情的，我觉得并不是完全不好。但如果说这种类型的作品没有经过一个深刻的沉淀反思，那么即便你能停留在目前社会历史阶段，那么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你还能留下来吗？你可能只能留在这一个阶段。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现在大家可能都比较浮躁，在这个社会上，大家已经不像以前的艺术家了。艺术家以前是一辈子在做一件事，现在大家都希望现实报，都不希望再像以前的艺术家，哦，我死了以后我才进入艺术史，才被载入史册，我的画才可以卖得很贵，我活着的时候可能非常的清苦。谁现在愿意活成传奇啊？谁也不愿意。谁现在就想我马上能够见到效益，起码是能够艺术家能够达到温饱吧。但是现在呢，就像拉里高古轩曾经说过的，没有人真真正正需要一幅画。绘画这种东西本身就对人类不是刚需，更多的普罗大众想的是什么呀？衣食住行吧，这几点。然后到最后，可能当我的生活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可能才会想去买艺术品。当生活出现很多窘迫的时候，我可能最先放弃的就是艺术品。但是呢，艺术品呢，艺术本身是一个对人类的这种滋养啊，它的历史啊，被载入史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有体量的东西。所以它传承至今，它是一个到现在哈，你想我们这个走到现在，艺术史书写到现在，大家认为哦，它是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说呢，它可以持久，但它不是刚需。就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就造成了艺术家就像你说的非常容易 confuse。 你到底是迎合呢还是坚持呢？到底是坚持呢还是放弃呢？就是你到底何去何从？这个社会呢，因为有了太多的选择，也给大家造成了太多的这种不确定性。我觉得啊，现在的很多的艺术作品，我有一种感觉，要么是想法太多了，就是你一看吧，他想在这一幅作品里的想表达的东西太多，然后应用的材料太多，放进去的这些信息量太多，但是没有灵魂，没有内核，就是让你感觉到没有所谓的缺乏一种人性化的东西，没有让你感觉到哦，你可以驻足，你可以看它很久，你可以触动你的心灵，以至于你看它一年两年十年，你仍然那么的爱它，以至于载入艺术史册。再有一种呢，就是没想法，非常空洞。就是我也不知道是这个艺术家现在越来越不看重自己的基本功呢，还是说所谓的这种表现出来的东西呢，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当然说了，对于艺术家，每个人会有自己的创意和想法和这个一个逻辑吧。但是你总归希望让你的买家、你的藏家能够欣赏你画作的人能够跟你产生共情吧。我觉得就是说，不管对方是一个懂不懂艺术的人，有没有学过艺术史，或者受过色彩的训练、构图的训练，就说这个对于大众你是不应该强求的，你只是让大家对这幅作品有观赏性。咱们就说最基本的，你得好看吧。但是有的作品真的连这两个字都做不到，而然后还卖得挺贵的，那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这种情况啊，不代表所有艺术家哈，但是可能更多的发生这种情况的艺术家总会在站在艺术作品旁边给你解释很多很多。就是 尤其在艺博会上，我相信您或许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因为我个人的观点是，艺术这种东西啊，首先就是要视觉上吸引你，解释的再多再多，如果你第一眼没有一个美感的话，我觉得是没有用的。那么可能很多这种没有内核的作品只能靠之后的文字上除了视觉以外的其他一些东西去为他去添添砖加加瓦，我觉得这样也是不太对的。
确实是。所以说呢，我想呢，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两个艺博会哈，我们好的不说了，毕竟有很多的艺术家还是在这个笔耕不辍的再去创作，而且呢就是不远千里迢迢啊到参加艺博会。但是呢可能我们内心抱的期望值也是比较高吧，对于市场来讲呢，它也确实是有一个过渡阶段，可能大家每个人都在面临去一种再选择，而且呢市场的推陈出新呢也需要一个一定的时间。但是呢作为我们来讲，作为艺术节目也好哈，我们是作为这个画廊空间，我们每天都会面对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的这个藏家。其实呢有时候大家经常会问到我，就说哎呀 Cindy 到底是选择什么样的艺术作品，那就看大家的这种需求，你的需求是什么，你是希望去装点生活呀还是去投资啊。我相信对于一般人来讲，如果还没有具备一定的这个专业知识，作为艺术品的投资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比较靠后的话题吧。前期其实真的只是买到一些适合自己的艺术作品去装点自己的生活，是大多数人需求的想法。所以说我刚才呢在我们的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去介绍过一些攻略，就是怎么去逛艺博会，怎么去跟画廊主去了解作品，包括去怎么去买艺术作品。所以说呢包括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有这个后台这个听众给我留言，就说哦，那你既然觉得艺博会你有点失望，那你觉得什么样的艺术作品让你失望啊？所以说那总结下来，我觉得艺博会上有一些作品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首先缺乏创意，第二过度的这个媒材的堆积，第三我一直对这个向大师经典致敬这样的作品不感冒。尤其像现在这个市场上比较火爆的，你像安迪沃霍尔就不用讲了，他对于美国来讲一直被效仿，从未被超越。那现在近些年这个巴斯奎特因为在二级市场上表现非常强劲嘛，那他那种所谓的那种涂鸦呀就是乱画呀，每个人看到他画的那种支棱八翘的小人都觉得哎呀这我也能画呀，或者我儿子也能画呀，大家都觉得这叫艺术吗？这种作品这种所谓的乱写乱画还能卖这么贵的钱？但是你纵观市场上所有去效仿巴斯奎特的作品，没有一个能够有巴斯奎特的那种精神能够打动你，你在那儿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仿的，它不是巴斯奎特。所以说呢这就是艺术，每一个传世的艺术家他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副形象去示人。当我们走过历史的这种长河当中，我们看了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之后呢，每一个艺术作品给你心灵上留下的这种印象，就是你再去 copy 它，你再去效仿它，那你永远都不是第一个人。而且你永远，因为巴斯奎特那个年代，莫奈的年代，梵高的年代，弗里达的年代已经过去了，那些人经历了战乱啊疾病啊颠沛流离啊，可能那种时代的很多的烙印是打在那一代人身上的。那么对于你自身来讲，你没有经历他那个时代，你单纯只是用你现在的一种人的一种态度去效仿他，那你这不东施效颦吗？然后你再用点其他的材料去堆积，去掩盖你所谓这个画作上缺乏这种灵魂的东西，那最后结果出来以后，我觉得咱连行货都不如。
对，现在我觉得现在包括就这一代的艺术家吧，我觉得需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特色的东西。但是可能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问题，确实媒介太多了，艺术家也很迷惑，真的需要艺术家好好的坐下来，好好的去思考一些核心的问题，好好的去问明白自己到底想要去创作什么样的作品，面对整个市场，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可能还是要多给艺术家一点时间。那么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艺术消费者来说，目前这种作品就先不要碰了， 给艺术家一些时间，然后像刚才 Cindy 姐提到的那几类作品，我们可以观望一下，暂时呢不建议去碰。
对，提到艺术家哈，其实我对艺术家是非常尊重的。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艺术节目的主持人也好，是作为一个藏家也好，或者是我作为一个艺术空间的主理人，我觉得我对一个艺术家最大的尊重就是买他的画，然后最大的热爱呢就是去卖他的画，推荐他的作品。因为我觉得艺术家从他的创作生涯当中，他经历了一个非常孤独的阶段，既要有天赋，又要有后天的功夫，而且又要面对这么大的一个生存啊这种市场的问题。就像现在艺术越来越让人感觉到，就是说它越来越是一个给富人玩的游戏，这其实也是让艺术家呢造成非常大的心理落差的这么一个市场状态吧。像我们刚才除了提到的艺博会 Spring Break， 类似这种艺术品卖场的这个 LA 艺术展，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洛杉矶近期一个所谓非常高大上的艺博会，就是 FRIZ 佛里兹。这个呢我想呢一会儿你可以说说，因为它其实是近几年才刚刚落户到洛杉矶的。可以说呢 FRIZ 今年呢是在洛杉矶的 Santa Monica， 然后呢在一个巨大的一个帐篷里面，算是近几年在 LA 规模最大的一次。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这个艺博会一般的，我相信周围的小伙伴去的会很少，因为票价巨贵，基本上是在100到200美金，而且你根本就买不到。
据说很难买，很难
买，就是你是行业内的人都很难买到，但是不一定哦，但是很多的有钱人都不需要票就可以去，是不是？
没错，
很不公平。
对，这一点也是我其实想吐槽的，因为我不是之前一直在这个艺术行业工作嘛，所以说实话，当时Cindy 姐说哦，我们讨论一下这个艺博会疯狂的上200美金的票价吧。然后我就心里在那想，哎，我之前去艺博会都没花过钱呀。后来就是问了身边很多想要去接触这些大师级的艺术品，包括想要踏入艺术收藏，想要去多长长见识，多去看一看的艺术收藏小白们。他们就跟我说啊，那个门票很贵啊，其实哪怕我们有钱的话，100-200美金来说。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一个问题，确实是这个像巴塞尔啊、弗里兹啊这种大艺博会，在近两年尤其是疫情之后，门票从疫情前的可能只需要50美金疯狂的一下涨到了150美金、200美金以上。那么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真的是很大的一笔支出，反而对于富人来说，或者一些艺术品顾问、艺术藏家，任何对买作品能够为弗里兹艺博会、巴塞尔艺博会等等带来好处的人，那么这些人甚至你可以免费入场。等于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一下把这个艺术阶层又给拉开了。
我觉得 FRIZ 他从他最起初开创的时候他已经是这个调调了，而且演变到现在他越来不像是一个弘扬艺术的一个场所，更像是一个大型的在富人之间一个 social 一个社交的场地。所以说这个也是包括你像资本啊、富人啊，尤其你像这次在 Santa Monica 在洛杉矶有很多的好莱坞的明星到场，那肯定会更给他这个博览会加持啊。所以说呢，现在这个东西它越来越变成一个名利场了，它已经不是我们所谓的普通的这种艺术小白也好或爱好者也好，去说白了吧，不是给你提供让你玩的地方，那个您就别想了。从门票上，它的策展方式上，还有它针对的人群上，以至于它的画作上，你看今年 FRIZ 它据报道呢，这次今年卖出的最贵的一件作品呢，就是咱们前两天刚刚介绍过的 Houseworth 画廊的这马克布拉德福 一幅画叫《终将与彼安息》，这幅画呢，最终售价是350万美金，折合人民币差不多是2400万吧。包括这次 Houseworth 参展的这个画作呢，基本上都是在45000美金到50万美金吧左右，还有像比较贵的。他这次呢，就刚才我提到的这件作品呢，是 Houseworth 今年拿到这个 Frieze 展出唯一一件超过100万美金的作品。所以你也由此可见啊，就这个价格根本不是普通的，都别说小白了，就普通的消费者能消费得起的。所以说就可想而知啊， Frieze 他已经是另外一个阶层人，像你说的，他已经是一个富人之间的游戏了，是一个打着艺术的旗号的一个富人的游戏。
的确是，但我觉得可能疫情前后的这种大型艺博会还是差的很多。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不是这些富豪，不是这些专业的艺术藏家的话，你最好以什么身份去看呢？学生，他们其实对学生的优待特别特别的好，不仅会为学生组团去进行一些讲解，那么门票上也是基本上疫情前可能25美元，疫情后可能也只需要50美元以下就可以去进去参观。可能这也确实是美国它整体的艺术市场艺术氛围下所强调的一个艺术教育吧，这可能就是题外话了。但我觉得可能这个是艺博会巴塞尔这种大型艺博会除了是富人的游乐场之外，更算是一个学生的 field trip 的一个场地，
叫所谓的实践吧，就咱们有时候就出门去、哎、参观个博物馆啊，去个所谓的公园啊，去社会实践，就可以用这个词来中文解释吧。是的，我是觉得呢，作为这个艺术博览会呢，它是一个一年一度的，通过这种方式去为大家传播一种新兴的理念，把很多的这种专业化的一种艺术向大众进行推广和传播和 marketing 的过程。它不应该是一个所谓的掺杂太多的名利以至于金钱就钱味太重的地方。但是现在呢，感觉到呢到处都充斥着消费和钱味儿，就是你看到这种艺术应该是滋养人、愉悦人、撞击心灵的东西呢越来越少。这个呢，可能也是我就是这次看几个艺博会比较失望的地方。这种方式只会让大家呢，一个是拉低审美，再有一个越来越让大家呢止步于很多的艺术品，认为那个呢就是我没钱，我不可能买得起艺术品，我消费不起，那都是有钱人玩拍卖呀、买画啊，这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大家最后就慢慢的去放弃掉，以至于有些时候呢，大家也是因为从众心态嘛。既然市场上充斥这种作品，那我们就想，那是不是这个东西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呢？是因为市场需要，所以画家才去画。然后画家画了以后呢，更多人认为哦，艺术这就是艺术，然后大家去趋之若鹜，最后导致呢，在很多错误的道路上，人们越走越远。我们没有权利去评价很多东西，也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者行业内的人会对我们产生说的这个东西呢，会有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个没关系，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咱们只是探讨。其实我自己更多是把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作为一个普通的所谓的藏家也好吧，我更多的去看待这个作品，因为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更多的消费者还是对艺术是有敬畏之心的，而且是希望能够跟艺术亲近的，所以也希望这个环境里呢能够给大家更多的更友好一些。包括像我们的，尤其是做艺术节目的，我希望能够用很多接地气的语言，让大家能够听得懂的方式去了解艺术，去观赏艺术，而不是说我所谓的把持着我这个专业，我认为你们都不懂，你们都是门外汉，我说你听，并不是这样。我相信每一个艺术家也不应该是这样。但是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呢，艺术家真的很难做。你像以前的艺术家就专攻画画就可以了，现在的艺术家你要出来 social 啊，你要做自己的网站啊，以至于要做自己的社交媒体啊，你要去怎么样去 promote 自己啊，然后推广自己啊，然后谁谁谁跟你同时代同年龄的人家都成名了，人家的画现在卖到多少钱了，然后无形当中给自己的小心脏就增加了很多的负担。所以说呢，这样的话最后也是在坚持和放弃，去迎合还是去独树一帜的这种状态之下去焦灼。所以我觉得艺术家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作为这个行业内的一份子，也应该多给艺术家一些更多的支持和关爱。
没错，我觉得也希望2023年吧，或者是即将在3月份、5月份、9月份、12月份在美国其他地区，比如说纽约呀、迈阿密呀，这些一波会聚集的月份吧，就不要看到我们今天所吐槽的这些内容，
是
就希望
看点行货。
对，希望整个一波会的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好，这样的话，我觉得无论对艺术家来说、对创作者、对消费者、对藏家群体、对中间商画廊、艺术空间等等，我觉得都是有好处的。就我们也很希望整个艺术市场可以欣欣相融。
那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的职责也是希望能够把一些好的艺术形式，所谓的好呢，是我们自己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我相信呢，肯定是我们不能代表所有的这种消费人群，起码代表一部分吧。我呢，去尽我所能的利用我对行业的这种认识，我的这种审美，我们去给大家推荐好的艺术家和艺术形式，然后呢，包括去普及很多这种审美所谓的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吧，让大家呢也更多的去掌握、去甄别。这样的话呢，也是跟艺术之间的拉近这个距离。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咱们今天的艺海藏家之艺术东西就到这儿。
好的，我们就下期再见。
好，谢谢天楚，谢谢大家，拜拜。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